主后2017年4月2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去传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上帝。
我们说他自己万民都要归向你，
神，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真的对你献上满满的感谢，主啊，求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相信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野地的百合花没有为自己所预备，可是我们何况是我们呢？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主啊，你真的是这么样子的爱我们，主啊，你真的是就这样为我们预备，主啊，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前面的方向，主啊，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未来要往哪里去，主啊，可是我们相信你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主啊，因为你是那最爱我们的上帝，主啊，你甚至比我们自己都更爱我们自己，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真的对你献上满满满满的感谢，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去爱人，主啊，因为你为我们预备那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去告诉人，主啊，因为你给我们把白白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主啊，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其他人。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勇气，使我们能够勇敢的为你传福音，勇敢的往天普天下去，为他们来代求。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依靠。主啊，我们前面可能有困难，主啊，我们前面可能有阻碍，可是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我们凡事都能做。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现在要唱一首新歌，这世代要呼求你， 现在想一位，然后为他代祷。跟神说，主啊，我要得着他，主啊，因为你爱他，所以我爱他。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将那一个人的名字，将那一个人的脸藏刺在我们的心里面。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人有负担。主啊，你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我们相信你比我们更爱他。主啊，我们相信你比我们更爱他。主啊，你比我们更希望他来到你的面前，你比我们更希望得到他。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你为他安排的时间是什么，主啊，可是我们愿意为他代求，主啊，我们愿意为他摆上，主啊，我们愿意为他花我们的时间，花我们的金钱，花我们的精神在他的身上。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就这样子来预备他，就这样子来安排他，主啊，不一定是我们，主啊，可是我们渴求你带他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求你使他能够成为你的子民。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为我们预备，主啊，你为我们预备那个心，使我们能够软化他们。主啊，求你为我们预备那个勇气，使我们能够勇敢的开口。主啊，求你预备我们那个代祷的心，使我们时时的要为他代祷。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这样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这时代要不求你，
Go!
父神，主啊，我们要看见，当我们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所赐下的平安跟喜乐是超乎万有的。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要定睛在你从你而来的平安以及喜乐上面。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勇敢出去，勇敢的来为你做见证，勇敢的带人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父神，你移去我们所有的阻碍，主啊，你移去撒旦的工作，主啊，因为我们要宣告你已经得胜，主啊，你已经得胜，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的预备我们，也预备牧师等一下的讲章能够赐给我们帮助，能够有从你而来的信息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感谢的高峰和主孙明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奉献。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罪人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当中。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战胜我们的软弱。主啊，说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所依靠的是从复死复活的耶稣基督。愿耶稣基督的恩典跟力量常常激励我们，就像保罗自己所说的，我们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名里面享受你的力量，享受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敬拜哈。我觉得
这样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上帝，也让我们再有更多的回应在上帝面前。其实每一次的礼拜都应该带出回应啊，我们的礼拜其实讲牧师讲到完，传统的礼拜讲到完之后，其实那首圣诗就是在做回应的圣诗，但是我觉得礼拜六的这样的一个用一首是在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听完道之后不是就屁股拍拍我们就走出去了，我们还是原来的我。我觉得礼拜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礼拜是我们聆听了上帝的话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尾声，我们有新的一个立志，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带出一个新的生命。我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很感谢主，我们在周六礼拜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有两段，一段是28章6-8节，另外一处是16章16-20节。所以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我们来读一下28章6-8节。来，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里复活，并且在他们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来1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到16节，来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因为这段经文在几乎每一次的讲到多多少少都会提到，因为这段经文是大使命啊，大使命当然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告诉教会应该要做的事情，这就是大使命。这段经文很重要，我也是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遵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对一生人来说，我们很清楚这是大使命，对不对？什么叫大使命？你不要用英文翻译给我听了，大使命就是我们被交代的一个任务。我们知道有大使，对不对？大使执行一个国家的政策，一个方法，一个态度，所以大使就一个驻外的大使，代表这个国家到一个国家那边，就代表一个国家。我们成为大使，大使命也是什么？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呼召，这样一个命令，让我们能够去执行，这叫大使命。好，但是他大使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一顶很大的帽子啊，我们叫说大帽子。大帽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帽子太大了，戴起来齁好像在戴蚊帐。你没有看过，好像如果这个帽子这么大，像一个蚊帐的话，戴起来一定很不舒服。有时候这个大使命会成为教会的一个大帽子，这个大帽子戴了不舒服，不戴又怪怪的，因为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每一间教会几乎把这个大使命看成重要，没有一间教会不敢重视，没有一间教会不敢说他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但是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呢？他们虽然知道是一个大使命，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弟兄姐妹，这个有没有像一个大帽子？
我们明明知道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你要去，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你要去，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但是谁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种事情哦，应该是大人去啊，那个有恩赐的人去啊，啊，譬如说谁？玉成，玉成不错哈、哦，哎，还是讲玉成，总没有讲民富呢，哈、哦，这是一个大使命，应该要去，应该要去，但是谁去？牧师去，是不是？长老去，执事去，好像是要是那个大人才去，但是这个大使命其实不是针对那些人，是所有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去的，都应该要领受的，这就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执行。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生命应该要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愿意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去完成这样的大使命，去做这样的大使命。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常常没有行动能力、啊、我们会背，我们都知道，但是有谁会传福音？牧师如果开一堂课说我们要如何传福音，你会上课吗？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空。我们明明知道教会被设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个大使命，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受装备，我们却不愿意传福音呢、啊？这像不像大帽子？是一顶很大的帽子。教会要讲，但是又不能做；教会要讲，要会背，但是我们又做不来，我们又不愿意做。那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让我们的教会面对很大的困难。最近我有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特别是刚来教会没有多久的，他们都带着一个很大的使命。他刚受洗的时候，哇、哦，很热心，跟他的同事传福音，哦，去带领他们能够来到教会。诶，想不到隔了两三年、四五年之后，这种热情就不见了，他慢慢的消失了。你以后再叫他去传福音，他真的动不了了。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让人家失去那一种使命的教会。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再一次的被点燃。如果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使命，那么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够传福音？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传福音？传福音不是某一些人的特权，传福音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命定。这个大使命不是从耶稣开始，大使命是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开始。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是用好，他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好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计划是一个良善，是一个美好的，他要给我们生命是一个好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常常偏行己路，我们不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走。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大使命，他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亲的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也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有没有看到亚伯领受这样的使命？上帝说我祝福你，你也要祝福别人，这就是大使命啊。上帝对亚伯兰说我要祝福你，那你也要怎么样？要祝福别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定，就是让每一个人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这是一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定。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来到这世上，他要升天之前，他再一次的吩咐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耶稣再一次的把这个第二次的大使命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这两个使命其实有一个特别，第一次上帝对亚伯兰说的时候， 上帝是对亚伯拉罕一个人，你这是一个单数，单数。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就是单数，上帝只有针对你。那第二次的大使命，耶稣说什么？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成为复数。我们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然后到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来完成这个第二次的，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完成这个大使命，让人因着我们来得到这样的福气，得到这样恩典，让他们生命能够跟上帝建立一个更密切的关系。所以耶稣第二次的呼召就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好，这样的大使命我们必须要认识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使命是谁给的，谁下的？上帝下的。这使命是上帝的旨意，刚刚已经讲过了，从创世纪以来，创世的第时候开始，上帝的旨意就是盼望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我祝福你，你也要祝福别人。上帝的旨意就是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祝福，这个祝福就是因着人认识上帝，人愿意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祝福他。我们看到第二次的这个大使命，我们也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彰显了一个荣耀。我们看到这边有讲到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耶稣所预定的这个山上，他们见到了耶稣就拜他。这边特别提到说，他们拜耶稣，为什么他们要拜耶稣？因为耶稣不一样啊。其实在圣经，耶稣在传达，你如果去好好研究，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门徒只有拜一次，他们向耶稣下拜只有一次，就是什么？耶稣命令风浪停止。当耶稣命令风浪停止的时候，这些门徒惊吓，这些门徒非常的惊讶，他们非常的害怕，这些门徒匍匐在地上，然后对耶稣说，你是谁？竟然连风跟海都听从你的话。他们拜了耶稣，表示耶稣在某一个时刻，他超能力的时候，他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这些门徒向耶稣下拜。其实犹太人他不容易向人家下拜，因为不能够拜偶像，这是他们古老的一个传统，不能够随便。但是他们看到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他们看到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他们很自然的一个动作就是拜。所以当耶稣平静的风浪竟然用嘴巴叫风浪停止，风浪竟然听耶稣的话，这些门徒圣经说什么？他们就拜了耶稣。那第二个拜耶稣的什么？就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的时候，多马没有看到耶稣复活，多马说，除非我亲眼看到了耶稣，除非我的指头探入他的那钉痕，我才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结果隔没有多久，耶稣就向多马显现，多马看见了耶稣，多马就跪下去趴在地上，主啊，你是主，你是神，你是上帝。那接下来就是在山上，当所有的门徒，十一个门徒，他们照耶稣所约定的去到加利利的这个山上的时候，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他们向耶稣下拜了。因为前历史当中没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啊，他们在那边向耶稣下拜。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认识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没有能力，我们有时候没有行动的能力，我们有时候胆怯，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衡量我们自己，我们是多么有限，我们多么软弱， 我们多么样的不足，我们常常是看到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没有勇气踏出去。如果你常常在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信心往前面走。我曾经听过一个历史学家说，如果你把你的前面的道路，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先播放给你看，保证你会吓死，因为你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生病、感冒，多痛苦，你真的不敢往前面走。但是感谢主，每一次的感冒你都平安的经过，知道？虽然很痛苦，但是你都这样经过了。我们如果常常用放大镜在看我们自己，我们就失去了信心。弟兄们，我盼望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看见那个交代我们任务的那位上帝。是谁交代你这个大使命？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接下来的这句话就很重要，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耶稣在叫你们去的时候，他先宣布一件事情，他先宣告一件事情，既然你们这样拜我，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复活的主，我是生命的主，所以你们就要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当着眼睛看到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害怕，你根本不用担心，你根本不用在乎你的前面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相信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站在你的面前，你已经不用担心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无力，我们常常担心，我们常常害怕，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上帝啊，对不对？当你越认识上帝，当你越看到上帝的能力，当你越在乎耶稣所说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的时候，你不用害怕。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他的能力都要与你同在，他的大能必保守你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啊！我听过一个唐崇荣牧师所讲的信息，他说我们可能几百个人来推一台火车，你推得动吗？你推不动。几百个人你去推一辆火车，你推不动。但是很奇怪的，只有一个哨音吹下去，火车就启动了，因为控制火车的人听到那个哨音就知道要走了。如果你是领受那一位发号施令的上帝，你的眼睛注目在他的身上，你不要看到你自己有多么大的能力啊！上帝不需要你有多大的能力啊！上帝不需要你有多大的才华，上帝不需要你有多大的知识，你有几张的证照，几张的毕业证书，上帝都不在乎这些。上帝要你在乎的是那个发号施令者，当他说所以你们要去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都赏赐给你了。一个愿意领受这样的权柄的人，一个愿意领受这样权柄的人，他是真的是经历到耶稣的爱。保罗是一个被耶稣的爱所激励的人，所以他很喜欢讲，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如果我们谨守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的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保罗在描写他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热情，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胆量，他愿意这样去传福音，到每一个地方去做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因为耶稣的爱激励了他。弟兄姐妹，耶稣的爱激励我们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常常让耶稣的爱来激励你，你根本没有力量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啊！我看到有一些爸爸妈妈那冒着风雨这样的载他的孩子， 去上学去补习，他的孩子生病，我们以前在台东的时候你知道吗，要去要生病要看医生啊，有时候要冒着风雨，天在黑暗，我们父母都这样背着孩子到那个医院到诊所的地方，到有医生的地方去那边拿药，去那边得到医治啊。为什么这些爸爸妈妈有这样的热情？因为他们的爱啊。保罗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当你的生命有耶稣的爱在激励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为什么那些父母能够为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传福音却没有，我们却无力，我们却不愿意动，我们一点点要传福音的动机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你如果没有尝到耶稣的爱，你就不会把这样的爱分享出去。我来到太平教会，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很多人的信仰非常的好，上一辈的这些老人，那些老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是多么敬虔，但是真的埋葬完了之后就没有了，他的孩子不来教会了。我在这个家庭我就会感受到，他真的知道耶稣爱他吗？如果他真的知道耶稣爱他，让他的生命得救，让他的生命能够进入永恒，你怎么会不在乎你的孩子得到这样的恩典呢？我们在传福音都这么样的积极了，你身旁的人，你的孩子，你竟然说我尊重他，让他自己选择，这是我来太平金教会我的感受啊。真的，我们很容易说连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让他尊重他，连我的孩子都尊重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传福音？不可能啊。弟兄姐妹啊，我们保罗说我们原来是一个多么污秽软弱的人，但是上帝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上帝祝福的一个生命。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爱的激励，耶稣这样的爱的激励，你根本没有力量。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他们甘心乐意的离开他们的家族，离开他们的地方，到处去传福音，他们愿意放弃他们的优厚的生活，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原来很好的职业，他们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到一个落后的地方。史怀哲拥有五个博士，到非洲去传福音，到一个不认识字的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有人就告诉他说，你去那边不需要那么有才华的人去那边呢，不需要用一个五个博士的学位的人去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随便找一个去就可以了。但是史怀哲坚持要去，因为他觉得这是宝贝，这是上帝所看重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重上帝的救赎？你有没有看重在永恒里面的国度那样的荣耀？我常常在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热情？因为他看见将来的乐园啊，他被上帝提升在第三层天，他看见了那乐园，他知道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哪一个乐园是我们将来要去的。你怎么去？你有没有领受这样的使命？你有没有按照这样的使命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保罗的人生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他这样去，他影响很多的人。他的人生面对很多的困境，他面对很多的挫折，面对很多的打击，他在旷野当中，他在危险当中，他在许多的艰难当中，他在许多的攻击的当中，保罗没有任何的放弃，他甘心乐意的
去传福音了。弟兄姐妹，你为了这个永恒的国度，你付出什么？你付出了什么？盼望上帝的爱来激励我们。第二个，我们应该要来思考一下，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传福音，保罗这边有一句话，我们值得我们来思考。他说：“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为我，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是在讲什么？这好像看起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保罗在逃避灾难呢。我若不传福音，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好像不传福音是有灾祸呢，所以传福音是为了要避免灾祸，是不是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有点像这样子呢。然后怎么样？他说：“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哦，传福音就为了得赏赐，这叫功利主义啊！哎，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特别小心哦。如果这是不对的，保罗的意思不在这边的，不是因为传福音，你没有传福音你就有灾祸，而不是为了要避免灾祸，你才不得已的传福音。哎呦，那啊，国不理宗，其实有一点耶拿，你知道吗？上帝跟那个告诉他说，你现在临临危城，你耶拿就很不高兴的，对不对？就逃往要坐船要去擦尸嘛，就上帝就让船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就大海当中，他被丢在大海里面，然后被鲸鱼，被那大鱼就吃了，然后又吐出来，他在里面就祷告悔改，啊，悔改之后他还是一样不心不甘情不愿。听众姐妹，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不传福音会有灾祸，所以我们不得不传，是不是这样子？不对啊，我们要很小心。你以为信上帝，你不信上帝你就会得到处罚，你没有做上帝所喜欢的，上帝就处罚你。不会啊，上帝爱你啊，真正处罚你的是什么？是魔鬼啊。当你离开上帝的时候，魔鬼就要攻击你了，你知道吗？魔鬼就利用你的里面的欲望来攻击你的生命。上帝对人的最大审判是什么？就是任凭他。什么叫任凭他？上帝就让他去了，就让你去了，让你去了什么？几乎是自生自灭，那是一个很大的审判。上帝不攻击你啊，这句话在告诉我们呢，其实你好好去了解，那保罗讲 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保罗说，甘心的勉强，勉强的甘心，听得懂吗？其实我也不大懂。有时候我们在这种 paradox， 这种是非而是性的当中，耶稣说为了我失去生命的要得到生命，为了自己得到生命的将失去生命。有时候我们对这些话我们都不大能够理解。其实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是一种甘心的勉强，勉强的甘心。就如同有一个宣教师说啊，我传福音我传福音是啊，要是不得已的。那我们就问他说啊，你是被谁逼的？他说不，我是自己甘心的。这好像又有回答，又好像没有回答。我讲这句话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勉强自我甘心的侍奉主，勉强自己甘心的传福音啊。我们看到勉强两个字，我们也看到甘心。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啊，你甘心乐意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是甘心乐意的啦。不用唱高调，你以为你传福音你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一个人是甘心乐意的。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勉强的甘心乐意，因为他被耶稣的爱激励了，叫基督的听摸到，他不得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勉强的甘心，甘心的勉强。在受难周的时候，在受难礼拜，
我们一起来，我用耶稣在苦路的十四站跟弟兄姐妹分享，其中有一个画面就是耶稣背十字架，他整个晚上被虐待、被鞭打、被审判，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还要拿着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一个人被钉在上面，你知道那十字架多大只吗？他的身体疲累到一个地步，他要自己背着十字架。但是在那当中有一个人叫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夫的父亲，从乡下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一同来背耶稣的十字架。我对这个勉强我有很深的印象。弟兄姐妹，这一位古利奈人西门，他是被勉强，勉强就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强迫，他不是甘心乐意的为耶稣背十字架，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他只不过从那边经过，看到一个人背着十字架，然后他就很衰，有够衰，对那鬼就去用救到，你来给他倒抬这个是不是？古利奈人西门就这样被拉去帮耶稣扛着十字架。这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因为他跟耶稣走这段路，我们看到生命改变了。圣经特别讲说他们勉强他同他一同背着十字架，一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在研究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坟墓，因为圣经出现这个人很重要，他们真的找到古利奈人西门的坟墓，表示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当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乳夫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大部分的学者说这个乳夫就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这个他的母亲就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太太。保罗说什么？说这个乳夫是主所拣选的，那这个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不是真的他生他的妈妈，而是在生命当中成为他的祝福的人。可见这个古利奈人原来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本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只因为他被勉强，他帮忙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他的生命就激励了耶稣的爱，他就被耶稣的爱激励了，他就影响他的孩子，影响他的太太，就影响了保罗，让保罗的生命得到祝福。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甘心乐意的，我相信我们每一样的服事都是勉强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勉强当中甘心乐意，我们在甘心乐意当中不断的勉强我们自己。好几年前我去新加坡参加一系列的课程研习，在那个研习会的整个过程当中，一个字非常的刺动我的心，那个外国的讲员就一直在讲 intention。 什么叫 intention？ 就是刻意，你要刻意的，台语说你要地，你要刻意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要刻意的来做礼拜，我要刻意的来服侍， 我要刻意的去传福音，因为传福音绝对不是甘心乐意的，但是你要 intention， 你要刻意，你要勉强，你要甘心乐意的勉强，你要勉强的甘心乐意，你的生命就会经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插出去，当我们愿意领受这样的大使命，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翻转。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不管你是不是愿意，这个旨意已经交代了你。以前小时候在看电视，常常都会看到一个好人哦，要被砍头啊，明明知道这是好人被冤枉的，结果那个刀子拿上来正要砍下去的时候，圣旨到，这样哦，我一听到这圣旨到就觉得整个振奋起来，你知道吗？那个好人不用死了，圣旨到，大家都怎么样跪下去啊？你们看过这电影啊？你起码吓人的可能龙伯山来看这种电影啦，因为这个民主时代，如果圣旨我们都需要跪下去，地上的君王他的话语我们都这样领受，那么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怎么领受这个大使命？弟兄姐妹们，刻意 intention， 盼望我们能够这样的刻意，因为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刻意的来学习来传福音。如果我们不勉强我们自己，我们不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不勉强自己甘心乐意的侍奉主，不勉强自己甘心乐意的来传福音，我们很可能就成为一个怠惰的人，我们很可能就成为魔鬼利诱的人。前几天我看到 LINE 里面的人传一个资料给我，我看得很好笑。他说风筝能够飞高是因为逆风，生命能够成长是因为逆境，车祸会发生是因为逆向。后面这句话我觉得是好笑的了，但是我相信逆境，什么叫逆境？就是勉强的甘心了，甘心的勉强，阿们。我们明明知道那是一个逆境，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动荡，这是一个苦差事，但是当你勉强的甘心乐意，当你甘心乐意的勉强，你将会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给我们应许传福音，给我们两个应许，我们前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第一个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第一个。耶稣应许给我们，当你们愿意这样去的时候，他就常与你们同在。第二个，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相信传福音是勉强，但是当你在勉强的甘心乐意的时候，你就领受上帝的祝福。我来唱这首诗歌，这世代要呼求你，
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
从头再次来，主我随你。
主我随你，
勇敢
绝对不是甘心而已。领受上帝的呼召，绝对不是甘心而已的。愿意去传福音，绝对不是甘心而已。保罗提醒我们的是勉强的甘心而已。当你愿意勉强你自己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与你同在，上帝的大能就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勉强你自己吗？勉强甘心乐意来为耶稣做见证，愿意吗？愿意的人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我相信当我们勉强的时候，就如同古利奈人西门一样，因为他被勉强，因为他的勉强，他的生命翻转，他的生命改变，他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勉强我们自己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浇灌在我们每个生命。我们起来祷告，把你的手放下来。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信息，说我们要传福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服侍你不是靠着我们的才华，乃是我们相信天上地上的权柄全部都赏赐给你了。因着你呼召我们，我们就去，因着你呼召我们，我们就去。当我们愿意去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产生；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主啊，你的大能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彰显。感谢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意成为传福音的人。求你的爱更大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的恩典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你应许给我们，你就因为这样常与我们同在，你就给我们大能，让我们能够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当我们愿意跟着你走的时候，紧紧跟随你的时候，主，你的大能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彰显。哈利路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